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5月16号，公元2003年7月1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甘孜特大泥石流致50人失踪，近20000港民举行集会争取民主改革。西藏司法厅发布公开招考监狱和劳教警察公告。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位社消息，据最新统计，在四川丹巴县巴底乡琼山沟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中，有51人失踪死亡，已发现1具尸体，失踪和死亡人员中没有海外和港澳台人士。据甘孜州丹巴县政府查实，这次泥石流发生的确切时间是7月11号22点，而不是早些时候宣布的7月12号凌晨，发生在巴底乡琼山沟，距县城33公里，交通不便。51名死亡和失踪人员包括水卡子村等3个村庄的46名群众，另有上海游客4人、陈多某旅行团工作人员1人。已发现的1名死者为女性，1位上海游客。目前，当地群众的名单已查清，外地人士的身份正在查找中。丹巴县位于四川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东部，境内山峦起伏，地势高差悬殊，岩体破碎，地质结构很不稳定。香港商报报道说，事发时四川大学教育旅行社的一个旅行团队正在与当地群众联欢，现场聚集了约70多人。两股大泥石流从附近的山上急速冲下，由于事发突然，现场只有10多人侥幸逃出，另外还有71人被困于两股泥石流中间地段。经清查，这场泥石流共掩盖耕地300亩，冲毁道路17公里，其中油路1公里，公路桥1座，机割道桥、人行桥7座。由于泥石流冲入大金川河，形成一个3米高的坝，蓄水估计已经达到288万立方米。甘孜州则开始组织搜救打捞队伍，沿大渡河两岸搜索打捞失踪人员。因目前正值雨季，大渡河水暴涨，搜救工作十分困难，且当地交通不便，救灾队伍只能从河边、山顶、山腰徒步进行灾区。另外，川藏公路在本月9号晚上11点发生了泥石流掩埋民工工棚的事故，救援人员至今已经发现16具尸体。当局原先公布有17人遇难，但相信确实遇难者只有16人。至于获救的2名民工仍留医，情况良好。据公布的遇难者名单中，有来自西藏拉萨市敦隆德沁县仰德乡的冲大、平措和车登3位兄弟，以及来自拉萨市林州县的脸扎。其余12名遇难者是来自中国、四川、安徽、河南3个省的汉族民工。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米豆，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香港继50万人参加71大游行及5万人参加79集会后，昨天仍有近20000人在烈日当空下参加香港民主发展网络在中区举行的民主大会。根据英国 BBC 报道，香港的支持民主人士昨天再次在香港岛中区举行集会，要求进行更多的民主改革。这次集会游行由香港的宗教、学术和民主派共同组织。此次香港人7月1号和7月9号两次大集会后，其中7月1号的那次大游行有多达50万人参加。这些游行是由港府计划通过根据基本法23条制定的反颠覆法而引起的。批评人士说，这项法律将会让北京限制香港人的自由。但是 对反颠覆法的抵制已发展成反对香港政府的运动。香港特首董建华已决定推迟在立法会通过反颠覆法。昨天集会的组织者说，他们要求港府采取民主改革的步骤，而不是要求董建华下台，但一些示威者还是喊出了要董建华下台的口号。BBC 驻中国记者马库斯说，他们要求直选特首，立法会应该一人一票。他说，港府和特首董建华将希望这次举行的集会将显示抗议游行势头已开始减弱，但还不知道这场政治危机将如何收场。香港民主发展网络主席周耀明表示，经过了7月1号的50万人大游行和7月9号的5万人集会后，香港人争取民主的诉求已经很明显，政府应该必须加快民主进程的步伐。他对香港媒体说，昨天的集会之目的是要求政府立即公布政治改革的时间表，与2007年普选行政长官以及2008年普选立法会。BBC 还报道说，分析人士指出，中央领导层正在掂量如何处理香港的这次政治危机，已派出官员到香港调查民意，但北京领导人也许会担心，这样做不仅不能平息反对派的声浪，而且还会使他们得到进一步的鼓励。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共官方媒体中国西藏信息中心报道说，经西藏自治区人事厅批准，自治区司法厅面向全区公开招考100名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其中报考条件包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方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反对分裂、揭批达赖、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等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招考时间公布在2003年8月23号至24号两天进行。另外公布分配去向新录用的人民警察原则上分配到基层监狱、劳教单位工作，不服从分配的取消其录用资格。此次所谓西藏自治区公开招考100名监狱劳教人民警察一事，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发言人、西藏通讯总编导次任就此发表了他的看法。
西藏司法厅公开招考监狱劳教人员这样警察，当然这种招收方式就直接向外通过考试啊等等，这些招收方式基本上是公平，但是如果他们考藏嘛，因为按照西藏自治区藏语文史行规定等等，干部应该是考藏嘛。那么当然另外一方面来说，这种考试方式比起原来，比如说西藏很多干部都是某一个汉人在西藏当官，然后他把自己家乡的亲朋好友啊七大姨八大姑全叫过来塞在了西藏的工作位置上，像这必须这样的一些原来那时候制度了，这种考试当然是好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比如说中共现在已经是很多的外国游客到西藏，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在西藏是到处都充满了警察，那么现在他又要招100，而且平时招扣的也很多，也就是说中共不断地在加强警察的力量，成立防暴队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驻军啊，增加驻军等等，这一切的加强其实并不能消除西藏的问题。所以呢，中共做的最好的应该不是招考这种监狱啊、劳改人员等等，增加监狱、扩大监狱。旧西藏的原来的社会制度虽然不是很令人满意，但那时候的监狱只有几座，而且监狱里面的犯人不过十几个人而已，所以说当时的社会呢基本上是相当平和的。但是现在的西藏到处都是充满了那种政治运动啊，或者人民对中当局的不满等等，所以中共应该加强的不是这种警力啊或者是军队啊等等，而应该是真正的把这个社会管理好，就是做到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和他们的愿望，按照他们的愿望和利益来做事，使他们能够满足，就是他们能够就是对现状感到满意啊，从而就会避免犯罪啊或者是其他事情，也就不需要很多的警察或者那些。所以我认为主要就是招警察或者是建立警察部队啊，加强那些只能是治戒不能治根。治根呢就应该是比如真正的从根本上解决西藏问题，比如跟达赖喇嘛通过和谈解决西藏，如果做到了这些了，就不需要招考什么，就能够根本上解决西藏的问题，也能够避免比如说中共现在的很多的军队的驻军啊，还有增加监狱啊等等。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经验范围的选举是理性且无局限的，逐层递选是对这种理性逐层提炼和凝聚的过程。当到达西藏各地区长官选举西藏领导人的层块，已经具有整个社会最高的理性，能够充分看到独立的不利及可能带来的危险，因此保持理性行事，并且这样要求他们选举的最高领导人有了这种提升理性的层次。即使社会既然存在要求独立的情绪，最高领导人不直接承受，有下面的层次为他抵挡和吸收压力，因此他可以无顾忌地按照对整个民族有利的方式去做。这种隔层保护的性质对一个社会的长远目标和理性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当然，高层块不要求独立，并不仅仅是因为判断西藏打不过中国才不得已屈从，而是因为有了地选民主制，首先已经能够最好地实现高度自治，从而西藏已经不再有独立的必要。关于达赖喇嘛提出的另一个条件，整个藏区的统一，中国也是不放心的。整个藏区240多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面积的1/4，有清以来的数百年，中国政府一直在有意识地将大西藏分割为两个部分，把其中一半面积分置于周边4个省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的管辖下。这种格局已经形成了百年以上，让中国同意改变这种历史严格的治藏方略和成果并不容易。首先，如果西藏存在独立倾向，藏区的统一使整个藏族的领土、经济和行政成为一体，不仅其实利大增，而且万一出问题，给中国带来的损失也扩大一倍。这种担心的前提就在西藏可能追求独立，而只要能消除这个前提，整个藏区是否统一也就降为一个区域划分的技术问题，中国让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实行递进民主制会使西藏失去独立的动力。同时，逐层递选的结构也决定了规模的扩大，并不会同时导致野心的增加，因为递进民主制不是统治结构，而是自治的结构，所以自治本质就是最大程度地寻求自身利益，拒绝外部对自身意志的强加和对自身资源的合并。因此，实行递进民主制不会使西藏成为统一的整体，反倒是把它分成了许许多多个不同层次的自治体，其中每个自治体都是高度自治的，谋求的是自身利益而不是整体目标。即使扩大为大西藏，也不会改变这个性质。反之，藏区合并为大西藏还应该有利于中国。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95.46%， 如果单独实行高度自治，几乎就是一个单一藏民族组成的自治体，而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四省藏区藏族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57.93%， 把西藏自治区与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四省合并为大藏区，藏族人口的比例为 70.84%， 非藏族居民的比例中由此大大提高。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出发，这种提高显示是有利的。另外，把整个藏区统一起来还可以避免对同一个藏族实行不同政策，这种问题曾经造成过灾难性后果。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Thank you.